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刘雪涵。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篇关于运动疗法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系统综述。我们都熟悉运动对身体健康的好处，但是运动对心理健康也有好处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Paul Grunczynski and Guy Faulkner 回顾了有关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们的证据。当他们开始这项 Cochrane 综述的时候，他们已经了解到一些关于运动和体育活动对精神分裂症影响的定性研究和准实验研究，但是他们很好奇，如果只研究那些公众认为是最具说服力的研究设计，及研究干预治疗效果的随机实验，是否可以证明锻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效果？经过了全面的文献检索后，作者们发现了三个符合纳入标准的实验，虽然研究数量很少，但是这些研究都是近几年进行的，这说明人们逐渐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产生兴趣。当作者们仔细检查这三项试验时，他们发现与标准护理相比，锻炼明显改善了消极症状。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当研究一项比较规律的运动与瑜伽的实验时，他们发现瑜伽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比规律的运动要大。有一项来自印度的有趣的研究还发现，瑜伽组受试者的生活质量比普通锻炼者高。关于身体健康，作者们认为除了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没有发现身体质量指数或 BMI、腰围、臀围、莫重或静息血压等方面有显著变化，但是无法检测到这些结果的变化，这可能是这三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实际上，也许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不是他们所研究的这三项试验，而是仍有大量的研究等待着分类审查。他们仍在为这七项研究搜索更多的资料，其中有五项是在中国进行的。这说明西方研究人员更需要加强与国内同行之间的联系，并改善信息传播和知识翻译的渠道。当研究人员对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关注时，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在签署同意书之前，需要传递给临床医生和心理健康决策者一则快速信息，请认识到运动不仅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身体健康有巨大好处，而且对他们的心理和社会幸福度也有益处。这确实是一个潜在的双赢建议，将运动和体育活动结合到现有的临床实践中，将使患者受益。强烈建议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这个重要的治疗方案。作者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助他们了解如何让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始参与锻炼计划，以及如何在精神卫生服务中开展并实施这些方案。这是此类干预措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关于 Poole 和 Guy 所研究的运动类型、试验以及更多信息，都可在他们的全文内找到，在 Cochrane 图书馆网站上即可找到这篇文章。